现在我们来到以弗所书生命读经第十篇，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，第三篇。本篇信息是进一步继续说到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。首先我们需要看见什么是使其满足的时候。以弗所一章十节说，为这使其满足时的经纶，要将万有，无论是在诸天之上的，或是在地上的，都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。这里的为着这词的意思是结果产生，或为要有。本节中的经纶是使其满足时的经纶，这里的使其无疑是指世代说的，因此使其满足的时候就是世代满足的时候。四个世代，在圣经中有四个不同的世代，或者说时代。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说，因为律法是借着摩西赐的，恩典和实际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。在此我们看见律法与摩西有关，恩典与耶稣基督有关。这里还是两个世代，律法的世代和恩典的世代。摩西被兴起来，律法的世代就开始了。基督来了，恩典的世代就开始了。罗马五章提到亚当和摩西，罪与亚当有关，并且正如我们所看见的，律法与摩西有关。因此这里有三个人，亚当、摩西和基督，以及三件事，罪、律法和恩典。亚当与罪有关，摩西与律法有关，基督与恩典有关。这指明从亚当到基督的再来共有三个世代，罪恶的世代、律法的世代以及恩典的世代。你们很多人熟悉七个时代的神学教训，就是无罪时代、良心时代、人治时代、应许时代、律法时代、恩典时代以及国度时代。这种七个时代的说法并不是不正确，但照着圣经的记载，我们可以说在千年国以前只有三个世代，就是亚当的世代、摩西的世代和基督的世代。在恩典的世代之后，国度的世代就来到，这将是属天管制临到地上的一千年。因此共有四个世代，罪的世代、律法的世代、恩典的世代和国度的世代。这四个世代就是时期，这四个世代中的头一个开始以前没有时间，只是已过的永远。在这四个世代之后也不再有时间，乃是将来的永远。在已过的永远和将来的永远这两端之间有四个世代，就是四个时期。亚当的时期是罪的时期，摩西的时期是律法的时期，基督的时期是恩典的时期，千年国的时期是国度的时期。当这四个时期完成了，那就是时期满足的时候，就是诸世代的完结。亚当和摩西的世代已经完结了，恩典的世代即将结束，千年国的世代还未开始。在第四个世代完结以后，将有一个经纶，保罗称之为时期满足时的经纶。当保罗在地上的时候，有一个经纶，他称之为恩典的管家职分。不仅在保罗的时候有一个经纶，在每个世代都是如此。在亚当的世代，在律法的世代，在恩典的世代是如此， 在要来国度的世代也必定有一个经纶，在诸世代满足时将有完满终极的经纶。经纶的意义，现在我们必须领会经纶是什么。根据一种教训，经纶是指世代说的，然而这种领会并不正确。另外一种教训说，经纶是指神在某个特殊时期之内对待他子民的方式。譬如在无罪的时代，神以一种方式对待人，在良心时代，他以另一种方式对待人。同样，在人治、应许、律法、恩典和国度的时代中，神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人。这种对经纶的领会并不是不正确，但是不够充分。经纶乃是分次的行动或步骤，是指神将自己分次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说的。我多年研究经纶这件事，并且研读过许多图表，但我从未听说过神的经纶就是把他自己分次到他的子民里面。我们必须忘掉所有的图表，并记住一个基本的点，那就是神如今正把他自己分次到我们里面。生命的分次，我们曾指出，当撒旦这死的权势将他自己注射到人里面时，撒旦对人就成了死亡和黑暗，死带进败坏，而黑暗带进混乱。撒旦的目标乃是要败坏神的创造而造成混乱。但是赞美主，凡死亡泛滥的地方，生命就更加洋溢。撒旦进来杀死之后，神就进来点活分赐生命。哪里有生命，哪里也就有光。死亡来毁坏，生命却来医治。黑暗带进混乱，光却带进正当的秩序。我们必须记住，撒旦进来杀死神的创造，死亡带来毁坏，黑暗带进混乱。然而神进来点活被杀死的创造，并且带进秩序。在这秩序中，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。神的经纶就是将生命分赐到死了的人里面。虽然亚当死了，神却进来将他自己的成分分赐到亚伯里面，他在以挪士和以诺的身上也做了同样的事。不要以为以诺在他自己这个死了的人里面能与神同行300年之久，唯有借着神将他自己分赐到他里面，这才有可能。挪亚也是这样，挪亚与神同行，并且有刚强的信心，这是因为神将他自己分赐到他里面。从亚伯开始，神分赐他自己，以后一代一代的增加，因此对以诺的分赐就大于对以挪士的分赐，而对挪亚的分赐又大于对以诺的分赐。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分赐更大。行传7:2说，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，那个显现当然是一种分赐。亚伯拉罕能对神有信心，因为神已经分赐到他里面。在我们听见福音并悔改时，同样的事也发生在我们身上。当我们悔改并向神承认我们的罪，神就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。尽管在那时我们并不觉得神的分赐，然而当我们回想自己的经历，我们知道情形就是如此。在我悔改并向神认罪的那一天，有个东西就分赐到我的全人里。我虽然哭泣，但我里面却是火热。这是神的感动，也是他的分赐。 当神来感动我们，他就把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。没有什么能像神的经纶那样改变我们。神的经纶能把强盗变化成圣徒，因为神的经纶乃是将神圣别的性情分赐到这人里面。我鼓励你们大家为着他的分赐到主面前30分钟，在那段时间里忘记你的难处和环境，只要单单向他敞开，承认你的短处和过错。你越向他承认，你就越为他开路，使他将自己分赐到你里面。不论我们用什么词，分赐、感动、灌输或注入，在经历上都是一样的。我不在乎用词，我在意神圣的元素分赐到你里面。我们需要神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需要神的元素做到我们全人里面。这就是经纶的意义。今天在大多数的基督徒中间，缺少将神分赐到人里面的经纶。很多人教导7个时代，但从不告诉人，经纶是指神将他的生命和性情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。今天我们的负担不是教训道理，乃是要将神的生命和性情分赐到他的子民里面。请不要把你的意见或观念带到这执事中，如果你这样做，你会浪费时间。我们对于辩论道理的要点或观念不感兴趣，我们的负担乃是要把神灌注到你里面。你也许懂得许多道理，却非常缺乏神圣的元素。你所需要的乃是将神的元素分赐到你的全人里。我在弟兄会里多年，最后我厌烦了他们在道理上的争辩。我们可能不缺道理，但我们缺少神圣的元素。神的经纶就是将他的元素分赐到我们里面。终极的经纶，我们看见了神将他自己分赐到亚伯、以挪士、以诺、挪亚和亚伯拉罕里面。他在摩西身上有更大的分赐，当然在主耶稣身上更是如此。这种分赐在新约书信中继续进行。神在今时代的经纶比在使徒保罗的时代更大。你听了这话也许会惊奇，我怀疑保罗在世时能否有一批会众有幸听见你们今天所听见的事。今天神恩典的经纶乃是更深、更高、更广的。这经纶将继续经过千年国，直到时期满足的时候。时期满足时的经纶将是最高最广的，如启示录21和22章所启示的，这经纶将在永世里。在这两章圣经里，我们看见一个新的境界，就是新天新地同新耶路撒冷。启示录21章1节说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第一个天和第一个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在圣经里，海表征死亡，不再有海意思是没有死亡的痕迹，那时死亡已被吞灭了。在千年国的末了，死亡这个最后的仇敌要被废掉，扔在火湖里。代替死亡的乃是一个新的境界、新的范围、新的圆周，其中心乃是新耶路撒冷。你若细读启示录这卷书，就会看见新耶路撒冷实际上是一座大山，高12000斯泰迪亚，就是1300多英里。山顶上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从宝座流出生命水的河， 留下山达到十二个城门。生命水是为着喝，为着生命的供应，不是为着沐浴或受浸的。在生命水里长着生命树，这指明当你喝生命水时，你就吃了生命树。因此当你喝这水，你就接受了生命的供应。在此我们看见终极完成的经纶，三一神分赐到新耶路撒冷的全城里，这要使城被生命水所充满、浸透、饱和并泡透。这就是神为着时期满足时所预先定下的最高经纶。教会生活的小影，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中享受着终极完成之经纶的小影。在教会中，我们有生命的水流，我们饮生命水，并且吃生命树，这是神在教会生活中的经纶。然而，这不是最高的经纶，不是时期满足时的经纶。当我在教会中享受活水时，我乃是在等候着终极的经纶。我们都要在这终极的经纶里，并且要完全被三一神浸透。宝座上的神是指父，羔羊是指子，而生命水的河是指灵。约翰七章清楚的启示，生命河是指那灵。因此在启示录二十二章，我们有父神、救赎者、子神以及灵神同着做生命树的子神而永留，做我们生命的供应。这是三一神的经纶，是最高的经纶，也是时期满足时的经纶。这经纶从亚伯开始，历世历代以来一直增加，直到最终达到时期满足时的经纶。现今我们非常接近那个经纶，如果我们看见这事，我们真要乐而忘形。甚至使徒保罗也不如我们那样接近终极的经纶。哈利路亚，我们都将有份于终极完成的经纶。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有要来之经纶的小影。何等美妙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喜欢唱补充本诗歌第216首中的这几行：喝，从宝座流出纯净生命河的水；吃，生命树果子丰硕又累累垂垂；看，那满城光辉，不需灯光或日月，它没有黑夜。哦，在教会生活中，我们喝生命水并吃生命树，因着吃喝，我们就借着神的经纶被他的生命浸透。生命越分赐到我们里面，我们就站立得越高。这就是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。生命的光使一切有秩序，生命在哪里，光也在哪里。约翰一章四节说，生命在他里面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这光是生命的光。在启示录二十一章，我们有生命也有光。新耶路撒冷被光浸透，所以不需要日光。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三节说，那城内不需要日月光照，因有神的荣耀光照，又有羔羊为城的灯。在新耶路撒冷，我们有三一神的荣耀做我们的光照。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里，没有黑夜，没有死亡，也没有黑暗，反而有生命和光。这将使一切站立，而且秩序井然。凡是有光的地方，事情便有秩序。假定洛杉矶市没有光，那会有何等的黑暗与混乱。 生命规律人，光管制人。在教会生活中，我们没有规条，但我们有规律人的生命和管制人的光。当教会满了生命，就也满了光。这样，在教会中的每个人就都被里面的生命所规律，而不是被外面的规条所规律。每个人都受生命之光管制，而且秩序井然。在生命和光里，我们就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。在启示录21章，我们看见头，看见身体环绕着头，并且看见列国借着城的光行走。这将使新天新地成为光明的范围。因此，在以新耶路撒冷为中心的新天新地里，万有将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。这就应验了以弗所1章10节中所说的，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。要使这事发生，我们就需要生命的分次，分次到我们里面的生命最终要成为人的光。在时期满足时的经纶里，列国要借着城的光行走。这意思是说，不再有死亡、黑暗、败坏和混乱，反而一切都在良好的秩序里，归依于一个元首基督那独一的头之下，而在勇士里彰显三一神。这个万有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，就是三一神永远的彰显。今天的教会生活就是对这事的预尝。教会生活是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的小影。我们在这小影中的人，享受生命和光的分次，也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。